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件事，你能做的一件事，你做了会让你在生命中各个领域都兴盛。有多少人想要知道只有一件事，只要单单做这件事？我在大约14、15岁时学到这一点，无论你信不信，许多年前神教我众多事情之一就是这个真理，你只要单单做这件事，生命中各个领域都会兴盛。首先来看约瑟的生平，因为有些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说，屏幕师讲的兴盛想到的只是钱和钱，更多的钱。我讲的不是金钱方面的兴盛，可能与金钱有关，金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当神说你昌盛，看看这个人，他在埃及只是奴隶，他名叫约瑟，主与约瑟同在。钦定本说他就百事顺利，新钦定本说他是个成功的人。他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记得吗？现在他人在哪里？他刚刚来到，他在奴隶市场上被卖。约瑟来自一个非常蒙福的家庭，是很好的家族，出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雅各之子，对吗？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他的兄弟们嫉妒他，因为他受到父亲宠爱。他的故事最清晰地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如何被犹太兄弟们拒绝，成为生命的粮。在外邦世界中，他们第一次见到他时认不出他来。耶稣的头一次降临，他的犹太兄弟从未认出他。2000年来，他是我们所有人生命的粮。第二次降临，耶稣会说，我是你的兄弟约瑟。天上的约瑟将显明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许多美好的预表以及隐藏的影子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嫉妒约瑟，就把他卖给路过的米甸商队。那些米甸人把他带到埃及去，在埃及奴隶市场上他被拍卖。想象一下，你站在那里的感觉，被绑着，而且很可能是全身赤裸。他们说100、100、500、500、800、1000、2000，价格不停地在叫喊，你像牲畜一样被卖掉。突然间有人出价最高，正是波提乏。你看见这个故事，于是他到了波提乏的家，他的身上没有合适的衣服，也许他们只是叫他穿上最粗糙、最基本的奴隶服装，对吗？奴隶穿的。然而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最重要的东西你可能没有，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刻他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甚至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储蓄账户，也没有股票等等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真的都没有，甚至还没结婚，一无所有。只要主与你同在，你最终会得到一切。阿们。圣经又说到，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顺利这个字是 Saliak， 说 Saliak 意思是兴盛到一个程度，突然冲出，就像水冲破大坝一样。 Saliak 一直向前推进。同样一个字，很多处都有，大部分的用法用在希伯来文，在旧约中提到兴盛一词都是撒拉亚克这个字。甚至当神的灵临到参孙身上，仔细读希伯来文，神的灵撒拉亚克参孙来到他身上，使他昌盛，然后他撕碎狮子。好，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Amen。我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愿这恩高的撒拉亚克临到你身上。一件非常有趣的是，撒拉亚克这个字兴盛也出现在圣经的另一段经文，这次你能清楚明白你要兴盛的意义。请看这些经文，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大家一起读，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这是钦定本圣经，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顺利。尽的意思是全部，代表没有任何例外。 Amen。 即使是你的错误也能顺利。 Amen。 我说即使你的错误也能顺利。好，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神不会浪费言语，神是说到做到的神。如果神说无论什么，当神的百姓尊荣他，同意他说的所有，他便得荣耀。大家 Amen 吗？好，这里的尽都顺利出自圣经的 这节经文，诗篇一篇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请让话语在你心中描绘出信心图像。在这个充满缺乏图像的世界，贫穷，恐怖主义和外面一片黑暗，媒体播放的都是这些让神的话描绘出信心的图像。你就是如此，神的孩子。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是复数，一条河流的流量流量减少或变弱，另一条河流还在流动，一直有水流始终支撑着你，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有另一节圣经经文说树的叶子就是药，启示录中说是超自然药物，我们将两者放在一起，圣经解释圣经，我们说叶子就是你的健康，换句话说，你将是常青的，总是青翠的。
We are the young ones, still we are the young ones.
大家一起说，那些不说 Amen 的人，让他们变老吧，主啊，哈利路亚。没关系， Amen。我们说神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叶子也不枯干，它周围发生的事并不重要，它周围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我想你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各位，即使世界面临干旱，你所在之处如果有溪水流淌在你身边，你会兴盛，你的叶子永远常青。我们已经看见过，不久前2010年我在以色列我看见这情况发生在特尔丹，许多地方都很热，也很很干燥，但在特尔丹有河流在流淌着。就是这样，我看见自己就像那栽在溪水旁蒙福的人一样。我请一位摄影师帮我拍照，事实上这是我自己的写照，就是这一张，我想许多人都看过，好吗？这是在以色列，在北部的特尔丹，你看见溪水在流淌，而且如此清脆，四周都是绿色的。 Amen。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Amen。 时间的缘故，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刚才给大家看过诗篇第一篇的关键吗？好的，回到之前的经文，关键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做这件事会使你兴盛，无论他做什么都必兴盛，就是默想。当你读圣经时是不太可能，或是读每日灵修书籍，好吗？然后整天把脸埋在圣经上，撞到电线杆也不管撞到其他人是不可能的。你要做的是取一小段每天灵修的分量，那里有节经文背诵它，一整天第一声重复着，因为这里的默想就是自言自语。自言自语的意思是你对自己说话，比如二乘以二为四，三乘以二为六，四乘以二是八，五乘，你自言自语对自己说话。阿妹，对吗？对自己说话，别人会认为我疯了，疯狂的人认为你疯了，真的重要吗？真的重要吗？好的，所以昼夜思想，哈嘎，屏幕是我不知道如何默想，你知道如何忧虑吗？同样的原理，忧虑就像你躺在床上，思绪开始转动。哦天哪，老板要下周三前完成项目，今天是星期天，天哪。或者你想着你的孩子，哦，他上小一的第一天，会被霸凌吗？不，他不擅长财务，能管理得好吗？糟糕，我看见他被车撞。糟糕，你思想沉浸在黑暗的部分。各位，不要走向黑暗面。你的天父说，不要走向黑暗面。你的天父说，不要走向黑暗面。把你的心思放在正确的一边，你默想自言自语，例如恶事不会临到我儿子身上，义人的后裔得释放，义人的后裔要充满正面思想。假设你在保护方面 遇到问题，例如你害怕，因为媒体充斥着问题，到处都是。你打开媒体、社交媒体等等，你打开笔电的首页，通常是一些恐怖主义的图像，或者世上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所以你的恐惧开始积累，对吗？你该怎么做？你自我催眠消除恐惧，你无法消除恐惧，唯一的方法就是倾听。我说过了。当你默想就是在倾听，你在自言自语，所以我鼓励你在登机前或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当飞机在飞行时，魔鬼试着置入图像，你可能都没察觉，魔鬼就困住你。有陷阱，许多人不知道，他们看不到陷阱，陷阱可能装在罐头里，在鞋子里，不知不觉整架飞机爆炸，然后你开始看见自己跌倒，全身着火，这就是忧虑。你在默想，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如何默想。与其如此，用你背诵的经文充满你的思想。例如诗篇91篇保护的诗篇，用这样的经文，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捕鸟人就是捕鸟的，他会设个陷阱，他不会在鸟面前设置陷阱，任何鸟，甚至连鸟的脑子，好吗？看见陷阱都不会走进去，所以我们理解人们害怕，他们害怕恐怖分子可能设下陷阱，但对神的百姓，神在说必定，不是也许，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默想这一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现在真难说，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突然间被诊断出患这种疾病，你无法得知人什么时候会感染到。这就像彩券一样，有人告诉我，这就像彩券。让我告诉你这点，你不必依赖彩券，你可以依靠神确据无误的话语。神说他必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危险的疾病。默想这一点，当恐惧来到，大声引用，或者你听到，也许你害怕，牧师，你说这些，但这个人也是基督徒，那个人也是基督徒，但这个人恰好就得这病，那个人发生这场悲剧，还有那个魔鬼就是这样，他总是把你和其他人相比，从来不会把你指向耶稣。好，为此往下到这节经文，往下到第五节、第六节、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我称之为接近，非常近，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想一想，默想一下，领受这一点。当你飞行时、旅行时、看新闻时，低声背诵，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你以为你是谁？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哦，你认为你很特别？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阿门。或者医生给了很糟的诊断，牧师，我正在找这个，我的医生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我试着在圣经中找到它。你不必这样做，只要记住像这样的经文，主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我认为这包括你的一切的病症，主会带走。只需默想，当你洗澡时，在呼吸时，当你晚上睡觉时，默想这一点，不再让恐惧的想法充满你。躺下时默想这一点，半夜醒来又出现恐惧的想法，只要引用主的话，主要将一切病症带离，经上记着，主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Amen。 圣经说什么？神的话语在箴言六章这样说，箴言六章，你行走他必引导你，神的话会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即使在半夜醒来，你担心着家人或者担心未来，不管是什么令人忧虑的想法，立刻引用那节经文，经上记着，主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我记得几年前我说过，神在我14、15岁时教导我， 靠着神的恩典造就了我的生命，甚至在我明白恩典之前，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你要知道，出来后学到恩典，但是甚至在之前，我能够理解恩典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默想了经文，关于神为我预备的。后来我们教会经历一段短暂的停滞，在建造The Star 时面对财务的挑战，这些需求困扰着我，我努力试着筹募资金，我知道在我身上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是个普通人，但我没花时间去忧虑，而是开始默想神的话。我默想的那些经文是诗篇第一篇，我是蒙福的人。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就是你刚才看见的那张照片，就是同一年2010年，我们开始计划建造教会。我开始自言自语，它必像一棵树被栽下，我看见自己是一棵被栽下的树，我看见自己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我看见许多那一年我们去以色列，我拍了一张你刚才看到的照片。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加利利最高的山之一，靠近加利利湖阿尔贝尔山，许多人去过那里。我相信这是喂饱5000人的山坡。我提出过这个想法是有理由的。许多年前，今天在以色列，很多导游已经说就是那个地方，他们之前没有说就是那里，过去他们说是在另一处。但他们听我分享的内容，他们说，一位导游说，这是我从你那里听来的，我会把这件事归功于你。他之前听到我这么说，但阿尔贝尔山是一座非常高的山，因为圣经说，在他喂饱他们之后，耶稣上山看见门徒，从阿尔贝尔山上可以看见加利利湖，他看见门徒逆风行船捕鱼。我们就在那里，然后我们决定不再走好走的路，我们走难走的路，因为所有都是弟兄 Amen 一起的有黄牧师、李牧师，所有强壮的男子，我们说让我们走难走的路吧，所以我们紧紧扶住山崖，避免掉下去。无论如何，我们在那里，在右边的某处，我们经过，看见一个巨大的洞穴。多数人不会经过那里，因为是难走的路。有个巨大的洞穴，猜猜谁躲在那里？我一直在默想，我一直在讨论默想的重要性。默想诗篇第一篇，好吗？山洞里有一头牛，那头牛坐下来看着我们。陌生人，他在口里正在咀嚼。突然间，当我看见这一点，天哪！你知道，就像我突然想起来，反刍动物，无论是绵羊、牛还是山羊，反刍动物有四个胃室。我们说四个胃，其实不是四个胃。人们说一头牛有四个胃，不是在一个胃里有四个胃室。所以，当草进入第一个胃室后，会与细菌。混合并开始发酵 ，OK， 然后它再反刍，然后继续咀嚼，变成一团一团小块，再次吐出，它会继续嚼，这就是牛奶中的凝乳。然后在第二个胃室之后，它再反刍进入第三个胃室，这很有趣，所有的水分都是从反刍中取得，这让我明白，当我默想神的话语时，我又吐出来，白天又继续咀嚼。时不时的我又咀嚼一遍。举例说，有些时候你在排队，人们感到无聊，人们你知道感到沮丧，你可以默想，他必拯救你。亲人扑倒在我身边，你正在经历个人的复兴，个人的教会 Amen。 然后你又在反刍，你所吃的又吐了出来，接着第三个胃是，各位，从反刍中汲取所有水分。每次默想时，神希望你的默想能从神的话语中吸取所有的汁液和营养，尽可能完全汲取。但神的话语你知道是取之不尽的，但就像你提取了来自神话语的水，就是恩膏。第四个，就像你正常的胃一样，最后会排泄掉 OK。 所以有四个胃室。圣经在利未记中说，牧师和领袖，这是你们教导律法的方式。许多人没意识到，我教导我 60% 的比喻来自律法，来自旧约 OK。 今天律法该这样教导，不是教不该吃哪些动物不会反刍的，还没分题的。而你认为这指的是一般饮食，今天犹太人不吃不会反刍的，只吃会反刍的动物。但什么是反刍呢？就是草食动物。神对真理更感兴趣，真理是不要吃事工中 讲台上传道人不默想不反刍的。Amen， 传道人可能拿别人的信息放进微波炉里叮再拿出来把那种食物给你是重组的。Amen， 不是因默想而得着的。传道人可能拿别人的信息放进微波炉里叮再拿出来把那种食物给你是重组的。Amen， 不是因默想而得着的。Amen， 牧师和领袖不必担心没有食物给百姓，只要你有在默想就好。牛不会说我必须有奶，我必须有奶，我尽量多吃，我必须有奶，我必须有奶，我必须有奶，非常忧虑，他担心的要死。这样不会有奶，但是一头牛在清晨咬下青草，在炎热的中午它走到树下或树荫下躺在那里，然后反刍咀嚼着，无需担心喂饱孩子，不用担心我是指担心小牛，它只是咀嚼着，不停地咀嚼，享受神的话语，结果就会有牛奶。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牛，好吗？他在咀嚼，你看他会停下一会儿，然后反刍，你看他又反刍，看到了吗？他又在反刍，对吗？如果与你的任何亲属有相似之处，无论在世或死去，纯属巧合，好吗？这正是我们在阿尔贝尔山洞穴里看见的牛。你看见我们攀爬 OK， 当我看见这个，我说神对我说话方式很特别，谁把牛放在那里？自从我们经过阿尔贝尔山后，我总是从外面看向山洞，看看是否有牛，再也没有了。那天真是太奇妙了，有一头牛啊，林牧师，那里有一头牛。起初我以为是迷路的黄牧师，但顺便说一句，当我们往下看看这些姿势，韩国男团，看看这些家伙，他们正在往下走啊，你看看，哇，你知道我旁边有谁吗？黄牧师在那里看着远方。各位抬头看这里，我们下去到处都是牛，这是第一次，我去以色列这么多次，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牛，他们都在咀嚼，看着我咀嚼，就好像神在说，如果你现在不懂就永远不会懂。将默想带回教会，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享受，使你的生命兴盛，把默想带回教会。我记得在部队训练的时候，杨牧师会为我预备3×5的金句卡片，我都放在迷彩服口袋里。甚至在训练期间，我们有一些空闲时间，躺在那里喝饮料，吃点零食，我会拿出来读一节经文，其中有力量，充满力量。我没有时间读圣经，但我有时间读3×5卡片。你从中获得的营养、力量、视角、安息。代替忧虑，学会默想。 Amen。 屏幕是有关于默想的新约经文吗？有，看这个提摩太前书4:15，默想这些事，完全专注其中，让众人看见那得的益处。多少人想要得益处？众人看见益处，这里有个双关语，在希腊文中有个 en 意思是里面，换句话说，你的益处可能会出现在所有领域，意思是什么？在你的健康，在你的财务，在你的家庭生命中，在每个领域，你的益处都会显出，都会彰显，你将拥有你的财产。这是关于彰显你内心所拥有的，如何表现出来？默想这些事，完全专注其中，你就必在各项事上得益处。好，在我读过的所有版本中，意思都是其他人都会看见，出现在众人面前，十分明显，所有人都能看见，好吗？但不仅如此，因为希腊文说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也对每个人，是不是很神奇？我告诉过你一个关键，每个领域都蒙福，一个关键。这是教导默想。下一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停。他写信给提摩太，他是名牧师，他写信给提摩太，他是得救的， 为何他说，如果你继续在我的教训中默想他，会救你自己和那些听你说话的人。因此，救这个字并不是从地狱中得救，救这个字是个非常丰富的字。福音书中也用这个字表达医治、保守、保护。如果你是个默想者，你传讲默想所领受的，明白吗？你对默想来的教导非常注意，你们能救自己，传道人，你会透过神的话语医治自己，也会医治别人，会使别人兴盛，会保护别人。大家一起说 Amen。 你说各位，我选择这份圣经译本，因为只有钦定本圣经用思想一词，某些新的译本用这个字，这些事情要花心思。另一个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很不幸的是，他们把思想给改掉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应该用思想。我告诉过你，默想的希伯来文是 haga， 自言自语，对吗？猜猜怎么着，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 haga 争闹，在其实是一本旧约的希腊文版本说外邦为什么 milalai， 和这里的默想是同一个字。知道这律法书这些经文吗？来看约书亚记一章，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的口不是你的脑，你的口持续自言自语，总要昼夜哈嘎，昼夜思想。结果是什么？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萨利亚克，然后你会凡事顺利。好的成功不是糟糕的成功，成功了你却远离家人就是糟糕的成功。有好的成功，是时候嚼出你的成功，吃出你的祝福。时间，好，看这个自言自语哈嘎，你猜猜这些经文有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版本。我查了一下，希腊文版与提摩太书是用一样的说法，就是默想，明白吗？赞美神不应该是殷勤或其他的，就是默想。默想刚刚你看到新约的对应处，我要用我刚才分享的内容来结束一些非常贴近你心的东西。你的孩子，我要给你一把蒙福的钥匙。好，首先请看生命记十一章，我们将一直往下到最后一节，第21节，使你们的日子得以增多。父亲们记下来，你们有多少人要这个？ OK， 那些没举手的你不要吗？我告诉过你，你要去得着产业，而不是会发生就会发生，会就会，也许像亚伯拉罕吧，不是这样的。你想要日子得以增多，说 Amen。 使你们的日子得以增多，还有你孩子的日子，你的子孙呢，你希望他们的日子得以增多吗？你希望他们长寿吗？是并不是，长寿是好的，但必须有好品质。等一下嘛，我还没讲完 OK， 放轻松，坚持住 OK。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不仅长寿天数增多，但每一日都在地如在天。有多少人希望你和你的孩子能够得着？父亲们记下来，有多少人真正想要这个？ Amen。我没有说这是神的话，他无误的话。神说你们的日子得以增多，你儿女的日子得以增多，不仅长寿，而且在地如在天。秘诀是什么？秘诀是什么？我将以此结束。回去。好，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如何将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和灵里？如何做到？你要默想，对吗？云牧师，我该如何将神的话带入我孩子的生命中？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教训你们的儿女。好，你说屏幕是问题，就是我试着让我的儿子坐下，我的女儿坐下，他们对神的话语不太感兴趣。好，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继续读，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明白了吗？在你的孩子面前默想并咀嚼你个人得着的，才能真正教导他们。我再说一次，看你懂不懂，并不是说用讲课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是要透过这样做来教导，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神的话语，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什么意思？假设我正在默想诗篇二十三篇，我不必要儿子背诵诗篇二十三篇。如果你能和你的儿子一起做到，那很好，没问题。我儿子会背以西结书，屏幕是，哇哦，天哪，赞美神！我儿子记住启示录中受身上的脚，很好，继续吧。我对此没有意见，但有许多人，好吗？我们的孩子似乎不喜欢，就是或是年纪还不到。别气馁，我记得杰宁大约三岁时，我买一本非常贵的基督教书籍，想让他读一读。他说爸爸，我想玩。我说不，我买了这本书刚刚送来，我想要读。过来过来女儿。他说不，爸爸，我想过来。他来了，坐在这里，这是本好书。他眼泪落在上面住，说你在干什么？我的本意是好的，我希望他能读。我听到一些教导说，你必须叫他们过来，你得有优质的家庭灵修时光。但这对我来说没有用，那种时间是行不通的。但看看今天的杰宁，我不是在吹嘘，但他很爱神，他真的很爱神。所以家长们别气馁，有时候，但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好吗？在他们面前谈论主，当你躺下时，当你起身时，当你在屋子里坐下时，当你走路时，谈论神的话，让他听见你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拥有一切所需的，我必不是缺乏。嘿，你知道吗？主是我的牧者，牧羊人带领羊群，主是我的牧者。我在孩子们面前公开默想，我不是在教他们，我在默想。当好事发生时，我会说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在孩子们面前公开默想，我不是在教他们，我是在默想。当好事发生时，我会说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各位，你不只是说这样的话哦，发生好事，哇哦，好啊，真棒，知道吗？或是像或是像黄牧师最喜欢的奶酪，真棒哦，真棒。屏幕师，真棒哎，真棒，哇，真是棒。别只是说真棒啊。屏幕师，黄牧师没有这样，他会说赞美主。你的孩子会学习，哇，怎么会发生这种好事，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会为儿子做一些事，我看见一个玩具是他喜欢的，是最新的，我知道他还不知道，我知道他正朝那里走去，但我先过去，我注意到了，然后走回他身边说，儿子，我们祷告吧，我们向耶稣祷告，求他赐给你一些新的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某个角色。OK， 他和我一起祷告，他祷告后我说，我们走吧走吧，丹丹相信耶稣。 OK， 他总是给我们好东西，然后经过那里说，阿爸你看，你看阿爸你看，我说哇哇哇，那是什么？然后他说，阿爸你看，阿爸，他说是耶稣给我的。你可以在他们还小的时候这样做好吗？有何不可？我正在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Amen， 了解祷告的力量。Amen，Amen， 我没说谎，我一点也没说谎。Amen， 我在与神同工。因此，好事发生时，跟他们分享，跟他们说。对那些想深入研究的人，这里的希伯来文，你要教导他们，你的孩子，希伯来文说，从右边开始，你要教他们 Aleph Tav， 这是耶稣的签名。是耶稣的签名， Aleph 是第一个字母， Tav 是最后一个字母，没办法翻译，因为是个签名，是签章。好，在启示录中，耶稣告诉约翰，我是阿拉法和俄梅伽。阿拉法和俄梅伽是希腊文的 A 和 Z， 明白吗？但耶稣不会跟希伯来同胞说希腊文或英语，犹太同胞，对吗？他的门徒，他会说什么？希伯来文，他会说，我是 Aleph，我是 Tav， 奥秘就此揭开。你要教什么？给你儿子诫命？不，你要教导他们耶稣。当好事发生时，说耶稣为我们做的。 Amen。 当他哭泣时，别担心，耶稣会看顾你，耶稣为你预备更好的东西。当你坐下时，当你站起来时，用耶稣的名，不是直接教他们，而是当他们看见你遇见问题时默想。孩子们非常非常敏锐，他们可以分辨妈妈何时不忧虑，他们可以分辨爸爸最近比较冷静，他们可以分辨从你说话的语气，尤其是青少年，他们高度高度敏锐。其实你越是要他们做什么，他们越不想做，但越是放松，他们很可能就会想做。啊，这就是青少年。重点就是，各位，你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 就是示范你正在默想神的话。有时我告诉杰尼，今天我正在默想这个，他说，哦，很好，这经文很棒。他说，我看见这些经文，我看见这里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很棒？是很简单的事。当你开车时，前面做父母的和孩子说话最好的时刻之一，就是尤其是青少年，就是没有威胁性的环境，双方都看着前方，你在开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透露更多东西，而不是坐在这里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哦，绝对不行，青少年不喜欢。 Amen， 你的分享必须顺其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回到那节经文，我们将以此结束，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Amen， 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儿子，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你看，就像小狗跟着我们一样，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 Amen，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阿爸在想，圣经说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注意，正在跟着你，这些是平常可以对他们说的话。 Amen。 然后圣经说，正因为如此，二十节，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各位，这是mezuzah，门框，在城门上。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房子之类的，在以色列的酒店会有mezuzah在那儿，是基于这些经文，好吗？别去你的公寓，在外面写下经文， OK， 不要默想更为重要。犹太人会怎么做？我不是在嘲笑他们， OK， 我尊重他们。无论如何，他们把经文放在盒子里，祷告时将它绑在头上。我不认为这是神的意思，我认为神的意思是把神的话放进脑海中，好吗？别笑别笑，这是他们的习惯， OK， The Philemon 能提醒他们神话语的东西。再次看看结果，你的日子得以增多。当你做这些事情，使你们的日子得以增多，行这些事使你们的日子得以增多，还有你儿女的日子和你子孙的日子，你喂饱他们，对吗？你给他们穿衣服，在他们生命时给他们吃药，为他们补充营养什么的。你能为他们做的最棒的事，就是自己成为一名默想者，你的日子就得以增多，你儿女的日子得以增多。乔治·米勒去世前，他享年92岁或93岁，他被问到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他说，神话语的恢复能力。我每天都读圣经，他说。YouTube 上有许多许多的百岁老人，我花时间聆听见证，其中很多人是基督徒，很多人都说我每天都读圣经，他们活过百岁，所以我认为有啊复兴、进化、复苏、恢复活力、兴盛等特性在神的话语中。魔鬼想阻止你得着神的话，别让任何事阻止话语。 Amen。 我知道你没时间做许多事，但你不能没时间每天读圣经，读一读，背诵每日经文，并整日都默想。当忧虑的念头来临时，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安眠药。你无法安睡吗？魔鬼让你保持清醒，说很好，我来默想，这有放松的放松的效果。神的话语不知不觉中安稳地睡着了。 Amen。 愿这发生在你身上，愿你们像栽在溪水旁的男女，按时后结果子，你的叶子永远常青，永不枯干。愿你凡事尽都顺利。 Amen。 把赞美归给主，哈利路亚。请各位低下头，闭上眼睛。朋友，我想在离开前为你祷告，因为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保护视为理所当然的，永远不要认为你的生命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兹卡病毒或蚊子，无论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想欺骗你的人，神知道一切，从头到尾的一切。他知道你面前捕鸟人的网罗，神是你唯一要看见的那一位，这位神爱你。这位奇妙的神的差他爱子，毫无保留，是他的独生爱子，都舍下了给你，这是何等宝贵的，你拥有的珍宝。这位神就是如此爱你，他没有舍下自己的儿子，而将耶稣赐给你。朋友们，神 是公义的，就算将所有人送入地狱，他仍是公义的。他这样做没有错，毕竟我们只是受造之物，但神拒绝这样做，他爱我们，他赐给我们永恒，他赐给我们永生，永恒的饶恕，永恒的产业，你得着了吗？如果还没有，朋友们，我一点都不相信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偶然的。我相信是神今天带你到这里，使你们听见这信息，这位神成了你们的父。如果那是你，无论你在哪里，从心里祷告，相信基督为你的罪死，又为使你称义而复活，跟着我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对我的爱，相信你真的很在乎，真的很爱我。谢谢你差爱子主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而第三天你让他从死里复活，宣告了我一切的罪都已除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从今直到永远。谢谢你天父，我已永远得赦，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宠。我爱你天父，因为你先爱我。我完全期待今年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年，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请站起来各位，赞美主。我现在要祝福你，好，预备好，预备好，这不是安慰你的话，这些话语塑造事件和环境，因为不是人说的话，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奉耶稣的名说的，而神是唯一能进入未来的人，预备一切，消除障碍，摧毁网罗，让弯曲的道路变为直。在场各位请举起手，接下来一周主要祝福你，得着亚伯拉罕的福，主以生命记28章的福祝福你，主保守你，看顾你，保护你和你所爱的，在至高者的隐蔽下，在他慈爱的同在下，在他的羽翼之下，在他的爱中得着完全的保护，被安舒所环绕，走过人生，面对人生的试炼，却有位爱你的神。主在这一周要保守你以及你的家人，远离兹卡病毒、蚊子，远离登革热斑纹，远离各样疾病、各样感染，远离各样传染病，远离各样伤害、各样的危险，你和你的孩子，远离所有事故，远离一切黑暗权势，从悲剧到惊恐，脱离恶者的权势。主恩待你，主的眼目在你身上，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似乎很靠近，但必不会临近你。主恩待你，对你微笑，赐你和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他的小龙平安，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